你们设定不一样啦，他就是比较他的偶包是属于那种我要号召大家往前冲、哦、那你的偶包是说你要护送大家回终点，
不是阶段性啊，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是往前冲、
啊、他是现役明星啊，啊你是退役球星、啊、
我是过气球星、
啊、你没有退役而已，没有过气啊，
没有过气。欢迎来到这集运动人的 Pancave， 我是 Windy，
我是老吴。
老吴今天等于现场来的这个，他有点像是对我来讲啦、嗯、因为像是从那个历史课本里面跳出来的人物、
欸、你这样说就太过分了，这是我的偶像。
因为你是爪爪，
因为我是爪爪，虽然我想我都跟人家说我是爪爪，可是我认真看比赛的时候、哦、就很少，但今天来的这位来宾、嗯、我认真看比赛的时候他就是我心目中的明星队。
其实我认真看比赛的时候呢，他也是我心目中的明星队，因为虽然我不是爪爪，我是别队的、嗯、可是我觉得我们也会欣赏别队那种表现很优异、品格很高尚的选手。
哎、欸，你要想，人家拿过世界金手套，又是新人王，嗯、然后又参加他的我们好不好兄弟象的3连霸的过程。
对，
他就是，而且还创下从新人开始最长出赛纪录。
你 calm down 一点，你是不是现在内心很澎湃？我感觉到、
啊、比上次关大元来的时候我还兴奋。
我感觉到你
上次关大元来的时候我已经蛮兴奋。
我感觉到你整个人的兴奋感快要从那个脑门，快要从脑门天灵盖溢出来。
对，你说怎么从历史课本走出来？没有，他是就从我的梦中走出来的。
因为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有一些球员啊，我们欣赏他们，其他人可能是因为打得很好，成绩很好，可是我觉得有些球员他迷人的地方是在于说他散发出来的一种稳定度，跟他对于事情、嗯、还有在球场上的一种气度、嗯、我觉得那个气度其实是让别队的，因为如果是同队的你当然就是成绩好我就很容易去喜欢别队的球员、嗯、但那个气度的话有时候就是不分球队球迷们都会喜欢的、
嗯、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这一位呢，就是跟随着我们的职棒岁月，跟随着我和老吴的职棒岁月一起长大的历史人物，老邦哥冯胜贤，欢迎。
欢迎主持人，大家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邦冯胜贤。我最近是什么你知道吗？
最近
是送货员。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我最近出书嘛，嗯，但是我有一些好朋友帮我预购到偏乡啊，那我都要亲自送亲自签名。
对，
所以有时候刚好被吉董凹了一次，我竟然拿了50本，然后但是我要拿到台中，嗯嗯，结果我要去签名的时候人家说，哎呦，大楼的管理员说，哎，你是送货员吗？我说我是。不用换证就上来了。对，
所以你自己就是虽然朋友们捧场买了你的书，但是你自己还要身兼这个送书过去的功能，然后再转化成人像人形立牌跟大家拍照这
样。对，然后签名哦，我是其实在印刷之前我有一些好朋友，然后我把我的计划就是跟我这些企业的好朋友来讲说，其实这本书我是版税是捐早产基金会，
对，
但是呢我又在这几年其实也都到偏乡送文具球具啊，0560圆梦列车、嗯、还有公路上的公民科技做这些偏乡的地方，嗯，那我想说我如果这一本书如果能跟企业连结，然后购书再把它书排列到偏乡，嗯，然后给小朋友一种教育，他们都很支持，
对，
所以我就很感动，连吉董他就买了50本，嗯，所以我觉得就我一直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反而在这一段时间虽然很累，你看我上周我就跑了台湾一圈了，
对，
有高雄定了要签名，啪我就下去，嗯，台东要安排学校，我就啪我又过去，所以我上周我绕了一圈。
到处送货、嗯、
对，到处签名，
到处签名，
然后签名不是那种冯胜贤而已，
还要写字
署名、嗯、然后最难的是什么，然后再写说这个是要写什么字、
啊、鼓励的话、
啊、鼓励的话，应该有一本那个手册啊，告诉你可以写哪些话这样。
其实有时候最感动的其实就是刚好一个，就像我昨天我到一个老师家，他说我要送书给他之后，他说你要写什么，刚好突然卡住了，你知道吗、嗯，就我写了一个女中豪杰，突然放了4个，我就写女中豪杰，老师这就是我想要告诉你的。所以我觉得很随性、啊、就像我今天来到这里我也很开心，所以跟大家分享、嗯、大家其实我虽然过去在球员时代其实怎么样的风光， 我只是希望这一本书、嗯、其实就是要让运动员觉得说离开之后你要跟社会是连结的，
对，
而不是脱钩，但是你是一个运动员，但是其实社会都是一样、啊、每一个社会的四种工商运动其实都一样，只是说你用什么态度去跟大家在这个社会能够融入。我举例说我现在都是在跑马拉松嘛，对不对、嗯、 可是大家说，哎、欸，你应该是年轻不心中应该怎么跑怎么跑。我说我很认真跑啊，但是呢，我现在有一个使命。他说什么使命？因为大家都说你跑好，你是职业选手是应该的嘛。嗯嗯。但是那一些一般很认真在练习跑步，如果跑赢我的时候，先拍个照跑赢我，我到终点站，我说哎、欸，不错，跑赢我，你跑了赢的职业
选
手，
职业选手，职业职棒球员。
所以我是另类的吉祥物了。
嗯、那你蛮适合在那个赛事当中，你知道越野赛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扫把。
就是专门要负责去收回收装备的，
就是压
后
然后电后车把全部的选手就是送回，
逼迫所有人都要跑赢你，
护送回终点，就是蛮适合这个角色。
我这一次不是，我现在你看我身上穿的就是、
哦、把 Nose Face 4K 吗？
我就扫，我差点我把白董扫到差点关门，就把他扫进来，不能关门。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你就适合这个角色。对，
但
你怎么
十公里而已、啊？
你怎么会只有报十公里？在吉董的号召之下，
起码跑个二十一。
这个部分、啊、我要complain一下。其实人家是要吉董要报名的，结果他给跑去加拿大。但是在加拿大的时候，那你要找一个来代替啊。他说：“哎呦，老帮你去就。”
他又抓交替，就对。哦、
我专门在替他怎么样去，他没办法去的时间我要去，然后要临跑，然后旁边我讲个小故事。嗯，因为我不太认识那个代言人，叫林，我私下才问他的林博生，我说。那你这么年轻、啊、然后
你说十公里的
林柏宏，
我其实不认，
对，
不太熟
演艺界的
然后呢他站在我旁边，他就问我，哎，你介绍，我们在领跑介绍之后、他说你应该跑得很快哦，你是运动员。我说不是，我是前十步，我觉得一定是第一名，因为吉董交代了嘛、因为只要荧幕上第一名就够了。我说好，然后就把这个讯息转给他，转给他之后，我以为他应该也是只是跟我一样的态度，没有，我跑到一半，他说他已经到终点了。我说啊，这个真的就是糊弄我了。
没有，因为你知道林柏宏他其实赛前还有去跟那个越野王子
张彦庆，还有去上课，
他有去特别，
他有认真准备。
对，
这个我就真的佩服这种，
因为他有偶包，你们设定不一样啦。他就是比较，他的偶包是属于那种我要号召大家往前冲、哦。那你的偶包是说你要护送大家回终点，
不是阶段性的、啊。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是往前冲、
啊，他是现役明星啊，啊你是退役球星、啊，
我是过气球星、
啊。你没有退役而已，没有过气啊，
没有过气，没有过气。因为老邦哥的这本新书啊，其实还是一出版呢就遭到很大的回响，看准就扑，冯顺贤的无畏人生管理教练学。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欸，球员好像出书通常都会是分享自己的职业生涯啊、运动生涯，可是其实老邦哥这本书很特别耶、他是人生管理教练学，
他很多故事其实是他不是球员以后的故事比较多。
对啊、其实不是球员之后，因为你知道水比较深，所以故事比较多，是不是
人生的第二曲线、其实这一本书不是在于学我的成就如何，而是在于用我时间走当时十年前十五年前在事件中、我用情绪而去决定了，当决定之后其实在十年后抓回来看的话、你会觉得其实当下的决定是错的、所以我希望用这一本书能够让当下现在遇到逆境的或者是选手他在思考一个点。我就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是说当我2007年的那一刹那，是去其实我前面主持人也介绍我说，诶，其实我是六年半连续出赛、但是我最后一年为什么那么快同期了那么快当教练、其实当时是吉隆队是给自己一个正面的能量。其实真正的问题其实过了十五年之后二十年回想之后，我才知道说其实当下我只有一个想法，一直想说我过去贡献多好、但是忘了当整组换人的时候，总监换人的时候，他有他要用的人、可是你没有去思考，当选手那时候没有当过教练，你不知道当教练其实他一直要用他用的人，那当然就是要赢球、如果没有赢球他就会被换掉嘛。跟企业一样，你没有赚钱你的团队就是被换掉。
对，
所以一样的道理，当我成长之后我才了解说我为什么那么快，那是我自己的心态有问题，因为一直在批评别人，以及在觉得 我过去很好，可是问题在想说过去的东西球团也是给你奖励过啊。所以你要往前看的就东西，你这个团队能不能让这个球队拿冠军啊，你在冠军里面你是不是里面是集战力。所以当时我变成是上上下下的时候，你反而让自己一直在负面的东西，然后在检讨别人，很少检讨到自己。
所以从球员转教练那个时候，其实你在心境上面反而并不是很平稳，或是并不是很开心的这个转折。
所以我才说因为有这种心态而跟现在的社会的年轻人一样，我不高兴我就不做了。
对，
我不做了，但是你十年之后你一直在原地在 run、一直在 run、一直在 run、所以我用 这一本书其实不是在球场而已，职业运动的管理其实是跟企业管理是蛮接近
蛮、像的，
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套用在这一个地方之下，你会觉得我应该要写出来、可是相对的我如果口述 我也是要谢谢出版社的主编就是一直说服我用写的，用口述其实有时候写出来的感觉不是我们想要的，
对啊，因为文字会经过反复的思索嘛。
对，然后你自己又不是很厉害的时候，我用以过去我当漏接之后的选手，所以我每一个故事都是有连结性的、但是我的态度是一样，就是学习的态度就是一样，所以当你 不是很强或不是很厉害的那种项目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第一个，如果是选择逃避的话，你就不会动了、可是当你决定要做这件事情呢，就像我们一直不敢去报全马，全马，但你报了，你就会去准备了。
那你等一下身份证字号还有出生年月日先交出来，可以吗？
不用，就交代吉董就可以了。吉董很喜欢帮人家报比赛，
就帮你报了，
他整套都会弄好。
对，所以我就用这样的一个理念来做，所以这本书它的一个意义其实对我来讲蛮重要的。
它有点像职场的求生，
对，
求生技。
它是用管理学的角度来套用在它整个球员啊跟球员后的那种思考的方式。
对，可是我比较不明白的是，因为我不晓得对于球员来讲，从球员转任到教练这件事情，他为什么会需要比较大的心情调试？因为在我们看来，我们会觉得这很像是一个 promotion 啊，他感觉是升职嘞、欸，
不一样，时间不一样。譬如说跟他同期的，你说恰恰还在打，可是他就要去转教练的，
那很好，变成恰恰的主管嘞、欸。
不是啊，他那时候转去二军的教练、啊、
其实应该是讲说、我把三个角色 分享，第一个角色是球员、球员其实只是要把自己自律做好就好了、那教练是要做什么，因为他是被动了嘛、所以他是一个幕僚的角色、所以变成说他要去群体，要把所有群体的计划、球队团队的东西要把它顾好、那再来我在当秘书长的时候，我要把政策、球团所有大方向，所有三个角度是不同。所以当你，我记得洪一中有讲过，能当球员就尽量当。当到什么时候再来当教练？当教练尽量不要去想当总教练。全台湾失业率最高的就是总教练。
我记得，我记得，
洪总不是每个人都是洪一中，
所以这句话下来之后，当回想之前，我其实在为什么会写，因为其实从小到大打球，为了职棒，职棒其实能够打越久越好，原因是因为真正的舞台就是球员，所以也用一样的角度告诉教练说，你其实主角已经是选手了，而不是教练，但是台湾有很多的迷思，就是管理者就是主角。当你是当选手你要当主角，当你到教练你要当主角，选手没有说教练谢谢你，结果谢谢别人你把他冰起来，所以就变成说，这就是一个我一直在希望说，其实这就是选手跟教练，教练要做什么准备，就像神元间里面书也有写，要当一个让选手问不倒的教练，而不是用过去的经验来告诉球员说外衣在的起来呢，现在这种 AI 时代在讲这个东西早就已经落伍了，所以我一直在讲，目前我都没办法进入球界嘛，因为人缘不太好，所以
谦虚了啦，
因为行政职之后，因为洪总也在希望说我能够多做更多的一种对运动员的环境的一些政策也好，不只是棒球，我是运动跟产业要连结，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其实国家的政策都跟不上民间的一些商业的模式，因为国外的商业模式非常非常的蓬勃，
对，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很多不管是运动跑者啊，我都到国外的时候有一种享受，其实一样的道理，因为它就是一种enjoy在里面，但是企业在做一件事情它是要做什么，是做好，可是你一般在领补助的它是要做而已，就是核销嘛，
对，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差异性在哪里，就是在于它是产业的话，他就是要亏钱赚钱，这两个他跟职棒一样啊，总冠军只有一队而已嘛，每一年当你拿到总冠军的门票，你才有机会季后赛总冠军，你就可以多了4000万以上的
收益
收益了，所以这个很恐怖，你像这两年 中信兄弟他拿了两次的二连霸，他光商品就卖多少、嗯、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要让国人更清楚说使用者付费再来环境应该是用职业化的环境，但是人才在哪里、嗯、所以这本书的原因的一个的产出其实就是一个启动、嗯、
但这些其实也都是你在身份的转换过程当中慢慢去领悟出来的道理，因为你自己在当球员的时候你不会去设想这些啊。
对啊，这就是我们在讲年轻人时代的时候你不要逃避，因为失败绝对是养分嘛。嗯，但是我们通常遇到失败的人就是逃避了，嗯，逃避之后你就一直逃避，一直让一个蛇口在走。
但老邦哥你有没有觉得职棒选手其实是一个在面对失败的时候比其他领域的运动选手更容易接受跟更容易释怀的运动项目？因为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我觉得说得很好，就是他说你讲职棒打击那个球员的打击率三成多算高的，可是三成多的意思是意味着说你
还有七成的球都打不出来，
对，你有你十次里面你有七次是失败的，你只有三次会成功的打到球、嗯、打出安打，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十次的比例当中，那你说老吴假设我们报十场铁人赛、嗯、你只有三场完赛七场你都被 DNF
早就不玩了，
是不是那个失败率对我们铁人赛来讲是不可思议、嗯、unbelievable， 或是说我全马半马我被关门我有七场被关门，那个比例是太高的，所以说其实你们在面对失败的那个比例上来讲跟其他运动相较之下好像职棒球员要比较能够去把这件事情消化掉、欸、
我觉得是环境啊，因为你在想打击它只有很短的时间就结束了、嗯、可是三铁它是要拉长时间，因为我有参与过了、哦、所以它会关门其实它是可行它才会有这个时间，它不会去无缘无故用一种竞技型的，它是一个全民型的，它是一定拉到你连走都可以走到的，只是因为你受伤你被妈走、嗯、要不然你用爬的要爬到嘛，对吧、嗯、其实每一个运动项目它的设计的一个核心的价值都有出来，但是棒球运动其实就像我小讲个小故事，就是叶秉成叶教授那时候也来问我说哎、欸，老棒为什么那些电机系的那些其实都没有失败过，但是他心态会有很大的挫折感、嗯、我说你把他带到新庄球场看球就好了、嗯啊、如果在就叫他探讨了如何失败，那这些失败人是不是要跳或者要怎么样、嗯、所以变成说一看完之后其实就让他多运动就好了，
多运动就比较可以有面对失败的能力、
啊、因为为什么我们在跑步的过程会有一道瓶颈、嗯、你身体状况你在跟身体对话的时候或者在你在快结束的时候你要跟不要你要放弃你一直在自我对话，所以我觉得运动它的好的地方就是在自我对话这种心理层面的东西，其实是你没有准备好你下去了、嗯、你在过程中的痛苦，可是你人家会笑说为什么要练习，就像我在做这些活动其实我说吉董我都其实没有时间在跑步练习，可能在花我过去的积蓄你知道吗，所以他觉得哎、欸，你的条件很好，但我说我跑了20公里之后我脚都不舒服我怎么跟人家跑、嗯、可是我就跟他讲我会练习，但是结束之后其实我们练习是为了什么，比赛完之后酸痛的比例是降低的，
对，不痛苦，练习是为了不痛苦，
就是这样而已、啊嗯、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先把一个运动项目所有东西把讯息理清，所以我说棒球在失败其实不是只是棒球，所有的运动都一样、嗯、如果你要竞技的话所有的都第一个先要学习怎么样失败、嗯、学习输了你要学习从输里面找到成长，所以我一直在失败啊，所以你会觉得哎呦我老棒是历史人物，我说我缅怀人物应该可以说所以我就说像我漏接了20年没办法进入国家队、嗯、可是我20年后我去当了2019年召集人，嗯，所以我在每一个环节失败之下，但是他给我了3000颗的练习，如果没有这个逻辑我怎么就有动力去做练习，
嗯，等于你们其实在棒球的那个球来球往的电光火石之间你可能没有办法花太多的时间去探索或是对话，但是你面对失败是在球赛结束之后很长的一段岁月，
对， 我一直在思考大家看到那风光那一面，我觉得我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说如果你们有机会你们就到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嗯、他们那种痛苦，嗯，我举个例子，像王建民如何在重返大联盟那一个过程当中、嗯、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从早上6点出门到晚上6点回家，嗯，他做了多少的训练，所以整套的训练做完之后就是一个人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同样的东西，做复健啊，然后做 训练，所以就到后面就变成有一种让自己、就
是、也是在自我对话了。
对，就是为了要再重新上去大联盟。嗯，其实这就是运动员的特质。
对，
所以我觉得我只要用这一本书来引导运动，不能有特别，因为你看这些东西都是他主动性要做的、啊。嗯，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手，能够成为职棒选手，能够成为职业或者顶尖选手，都是主动去练习、啊。嗯，一样啊，你进入社会要到底哪一个环境，其实都是要主动去提升自己。
对，
所以你要转换跑道一样，你人生的第二曲线的时候一样啊。我又不是那么会读书的，但是我拿了博士，不是我很会读。
我刚才想说哈，不会读书，然后就是拿到博士，那我们
对啊，那可是球员第一个去念硕士的，
念博士、硕士的呢。
因为就是在有一些机缘到学校，我告诉我，因为我在这个体制出来，我浪费了15年的没有上课堂的学习、嗯，所以在没有课堂的学习之下，在能够在重返学习的过程当中，给找到一个方法，找到一个工具，就是说我终身学习会让我更。在你的人生里面我一直往前走，
有更多的选择。
对，决定要去考博士班是跟你自己说的在这个第二曲线，人生第二曲线当中，你觉得说哎，好像你要处理或是 handle 这些人这些事，你需要更多的理论基础，所以去做这样子的尝试跟充实吗？
其实在阶段应该在一个阶段、嗯、当你在当教练的时候，你会想说如何当成一个好的教练。嗯啊、你好的教练你就在思考你要分类的嘛。但所谓分类就是说你选手实习你把自己顾好，当教练的时候你还不要被问到的时候，那我请问一下，教练学里面有分运动竞技运动职业运动，这些都要需要专门科技科学的东西来 做一个 data 嘛。然后你看哦，你要如何设计一个训练的东西、嗯、如果你带领着训练的过程让选手从个体能够进步，因为他是职业，他不是一般那种夏令营的、嗯、而是在个体的训练、整体的训练、在你周季的训练、一季的训练、半年的计划、一整年的计划、嗯、所以你要切五个大项去把它切出来，就变成一个数据。在数据的过程中你要切生理学、心理学，再来就是在什么样，在从生理学里面你训练学要放下去，所以等于你坐着他会进来吗？他不会、嗯、
对，
你只能当一个教练之后你有一个求知的概念，主动去了解说，哎，举例说现在德式的训练法很多棒球没有这种研究，但大联盟才有嘛、嗯嗯、所以变成说你要从日本的教科书里面去看、嗯、看完之后你就会了解，哎，原来基础的东西在这里。再来我们要开始去研究说美式的训练跟德式的训练差异性在哪里、嗯、所以你要从实验里面去做嘛。所以当你去考博士，也不是考博士，其实我考了第五次才上，
准备了很久
很久，都就大概5年才考上、嗯、考上之后你就要分你要做什么样的类别、嗯、心理的、力学的，还有一些你想要做的科学的，我说还有营养的，我说想一想我哪
一个太多东西了，
哪一个对我比较好，因为我要分析我自己。结果到最后我想我全部都学、嗯、因为课程必修都有，我就去慢慢去学、嗯、所以学完之后你就会慢慢更精准的东西，就很清楚说其实这个东西才是我最想要。因为训练学是我觉得在台湾职棒运动其实蓬勃30几年，但是为什么他能够有30几年？因为他是国球嘛。
对。
可是当你是被否在一个棒球的话，你推不动，因为全台湾有很多项目。嗯。所以我如果有更好的想法，我要结合更多的项目，就像卢彦勋啊，一些篮球陈建，其实陈建州也来找我去做职篮的那种前面的那一刹那的时候，我觉得、嗯、其实只要更多的主流项目都有职业运动的话，嗯。我相信台湾的运动会越来越蓬勃。
但是其实你这样讲，在就是教练体系里面或是总教练体系里面，也只有老邦哥会用所谓的学术或者是知识理论基础去支撑你这些所需要增长的知识。不然一般教练们他们会不会就是比较是有点像你知道经验传承的方式在带球队？
其实传统是用经验，传统
对啊，
但是基本上你看现在 连一些像高尔夫球都已经有一种
科学化的训练，
科学化的训练、嗯、其实你要跟着脚步走，
对，
世界的潮流在变，
你不跟你自然就被淘汰、嗯、但是你越来越被淘汰的时候你的负面的情绪就来了、嗯、你就会有一种觉得你为什么不听我，就是想办法去拉、嗯、其实很多为什么会台湾的运动员其实是比较封闭的原因，就是我没办法拿到我不会让你拿到，
彼此有这个心结，
包括经费的，包括所有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
壁垒分明。
如果用，我相信这就是一个传统，但是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聪明了。嗯， 但是只要把一些制度面跟政策面然后更清楚，只要它是商业的话，
嗯，
所有的人都只要想说我可以肚子饱，我就会去做这件事情，是对自己是有益的，他就会主动，
对，
就鱼竿的精神。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用这本书，因为我很少用讲的，因为我在秘书长任内哦，其实我都是用零跟一，大家会觉得说，甚至有一些人都说，啊，你怎么做的跟比李文斌还烂，啊，
什么意思叫做零跟一？
零跟一就是你在一个社团法人的一个团体里面，嗯，你只要去把它原本该做的东西repeat就好了，
啊，嗯，只要就是 follow 前面人留下
来的，对，他就照这样做就好，他预算就这样就好，但是你要做不同，你就是因为我一样，我是一个运动选手出身的一个秘书长，我就要做什么，嗯，我觉得我要站在跟国际接轨，再来就是以大方向来讲，中华职棒的高度要上来，
对，
为什么他能够上来才能跟国际接轨，再来就是可以让小朋友看到整个到职业运动才能够有，因为业余跟职业是一样的话，那就没有差别，没有差异性，所以在高度不代表是竞争，而是合作，
嗯，
像国外其实是合作的，
对，
是层级，你负责这一块我负责这一块，所以我就讲说体育就是教育嘛，所以协会就是在负责体育这一块，
嗯，
培养那职业运动就是让他有一些产业，让他到社会能够有不同的人离开这个第二这个环境，他又变成第二曲线的时候，他还是在这个产业里面在发挥啊，
嗯，
所以变成说你职业的环境 越完整，相对的对于人才运动杰出的人才能够到另外一个位置，嗯，其实是更好的，比如说像篮球最近田磊是当董事长，
对，
陈信安也是当总经理，
嗯，
所以你看每一个顶尖的选手其实他的特质在哪里，就是在一个管理里面他是一个可以很杰出啊，
嗯，
因为他球场上的杰出，他用他的同样的态度细腻专注去做他要的行政管理，他也是可以做得很突出啊，
是，
所以变成说这就是我的目的，就是说你爱老邦做了什么，我所以这本书都写得很清楚，当零到一就是代表你要做这个项目，比如说我把头打赢带回来台湾，嗯，要800万，请问这个钱要从哪里来，
嗯，
这点你要从哪里来，你要有这个想法你才把它抓回来执行，所以你要先要找钱，你要找钱的过程当中你先要说服内部完，去说服会长，虽然会长完你要去说服球团，球团完你再来执行，球团完之后他只告诉你一件事情，钱要自己找，
嗯，
那我们要不要自己找，
跟公司企业都很像的，嗯，
对，都一样，
对，
因为新的东西没有人愿意冒险尝试，
对，那第二个明星赛过去都是履历这样走，
嗯，
可是我就打了8年的明星赛，我觉得用不同，因为他国外接轨嘛，所以我就刚第一年接的时候，哎，刚好又是他把明星赛前两年都卖权利给行销公司，
嗯，
所以外面来办的，
你来办你就损失就比较少嘛，
嗯，
但是问题是你就是被动嘛，所以我当我第二年我就想说不行，我全部弄清楚第一年我就说，那我们跟团队说，哎，我们来自己扛下这个压力，自己去办，哎，办完之后真的从红字到蓝字，
嗯。有了盈余了，
盈余了，
那个成绩就做出来
了，但是成绩拿出来的时候我是看到团队是开心的，
嗯，
所以我看到我现在过去这一些合作伙伴的团队到现在也拼得很凶，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成长，那怎么过去的过程怎么做，带他们我去找钱让他们去国外看比赛，看大联盟的明星赛，就这两天了，嗯，其实都你要先有视野你才有想法，想法之后你就要把它执行了，
嗯，
而执行最重要是什么，子弹嘛，
对，
那对第三个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职棒30周年，请问秘书长你要做什么，
嗯，
我就说我就在内部团队，我哎，那我想请，因为我每个礼拜两个礼拜都会有一个主管会议嘛，我说那你20年前做什么，
嗯，
10年前就是20周年做什么，嗯，好像也都很 repeat 的做完，我说哦，我想一下，所以我就讲，哎，既然是国球，我就去做台湾的国球，应该是文创嘛。那刚好那时候就找了一些好朋友去问，
嗯，
觉得台湾的职棒30年要做什么，我就去询问了。
嗯，做市场调查，
对，
嗯，
就是可行性评估出来，你就很清楚。
嗯，
其实刚好文总要转型，那我们就跟文总合作，那把它变成一个文创。
嗯，
那年轻人，那我就华山就办了一个，嗯，可是第一时间他预估只要3000万，请问各位，嗯，
3000万你要
哪里来啊？
哪里来？
对啊，
前面有一个台湾英雄，四个王建民啊、郭宏志啊、杨代刚啊、陈伟英这四个也在华山，亏了2000多万、哦、
他们也亏哦，
谁敢办？
谁敢办？
对啊，所以当我在这个负面的时候，谁敢办？只有老板敢办而已啊。那我说，那我去找钱嘛，因为有很多会帮我，其实社会的一种影响力就会来支持我们，因为他们都喜欢棒球。那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在看明星赛的时候，在大联盟看明星赛，你看那些退役的球员，多被尊荣，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我应该要把他们找回来啊，把老球迷找回来，
把他们从历史课本里面叫出来。
对啊，所以找回来
历史文物啊，历史人物，
所以找回来之后，这些故事，你看我都没有很明确，就是我在一个月在那边站一个月。一个月他们真的专业的策展单位就知道会不会赚了、会不会打平了。我那时候想法不是要不要亏太多就好了，
对，
结果就这样延续下去，书里面就写就连都没有亏，反而又有一些盈余，所以我这个团队更开心了。但是我以为这样好了，结果又2019是什么12强，组最强的中华队。
秘书长，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做？
要
不是，我那时候是被体育署署长，是我当时的校长，他说立法院在想为什么你们都还在没敲好，所以我们用三方协议书把它敲好之后来组一个最强的中华队嘛。所以变成说你要跟合作伙伴就是三方的做一个合议的一个协议书之后，把一级赛事分清楚，这样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今年的经典赛期没有这样的一个协议书，怎么会有这样的后续的这样的合作的这么顺畅呢？
那老邦哥，你觉得像刚刚举的这些例子上面，你可以去做出跟以前历年来20年前、10年前不一样的方式，还有你可以去做出这些沟通跟协调，是不是曾经是球星，就是知名球员这个身份，有比较大的帮助，帮助你在沟通斡旋上面，至少人家觉得，哎，你是 somebody 嘛，对不对？
你是了解球员的。
对，冯胜贤出来讲话就是不一样。你觉得这个有帮助，还是说真的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说透过管理学的方式去设想这件事情比较有帮助？
因为第一个，每个阶段的秘书长他们所面对的角度政策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有他们的功课功劳。那运动员下来是我有我的责任，那我下来之后，我其实我很想，比如说我刚在球团的时候，我觉得联盟就是不做事的。可是当我进去联盟，我才说原来联盟的同仁真的
很累，
真的累到我说我真的跟他讲说，我跟他道歉，我里面也写我真的对他们很对不起，对他们印象是不好的。他们做一个明星赛要半年前就开始启动，要找赞助，所有东西就开始动，就包括这个月要办。我说他们太辛苦，到半夜都还在动，包括选秀会一样都在动，一次都要把它动了。所以他们一直复杂的东西比球团还来的复杂，所以他要应付五队啊，还要应付什么？还要应付体育署，从钱的话一定要从
夹在中间，
对，所以变成说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这本书一定要出来，重点也是要谢谢他们。所以我们在我当秘书长，其实我觉得就是以国际的结果，我一直在学习的点就是希望我能够。比如说我这一棒接完之后，像下一棒杨金龙杨老师接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比我们更好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只要让整个职棒运动更蓬勃，让大家看得更好的时候，这才是重点。所以三方协议书出来之后，国际赛已经很清楚，责任制度就分清楚，才能够组织一个最强的中华队嘛。所以这就是一个制度上，然后来做一些整合。所以我们做到了。
对，
所以再来疫情又来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10年内在12强我们拿了第5名嘛，在10年的第几赛事，所以我刚才前面讲我20年后才回来中华队，因为我是当时召集人
对，
所以我变成说这就是故事嘛，所以就讲一句话，就我为了这个也就到行政院长是陪着署长跟部长来询问这一件事情，你们怎么样把国家队组起来，要去说明，所以变成说我一个菜椒啊年轻去那边要面对那么多的长官，我还是很认真的以专业来告诉他，所以我在这个历练当中，我也接了亚冠赛，也是刚从日本职棒那时候也该成立了，为了什么？为了奥运嘛，那东京那就给他们弄一个24 以下的亚冠赛、嗯、也是从零，所以说零跟一我都去参与了，
从无到有啊，
从头都是就零跟一嘛、嗯、但是我就是讲零跟一的到底是差在哪里，你要不要做而已啊，
对，
做完之后你就可以有很多故事，你看我在写写到之后我觉得就是说最后疫情又来了、嗯、当疫情来的时候
秘书长怎么办
对啊，疫情来的时候我们球团告诉我说怎么办、嗯、我的转播金都还是要，我不能，你既然没有终点你们就让我们打嘛、嗯、就不要球迷嘛，可是问题国家政策你要怎么跟他谈、嗯、
对啊，
防疫政策要怎么，
所以我就变成
结合，
我就变成要跟他讲一句，我说如果确诊了那我秘书长辞职嘛、嗯、我甚至在一个会议里面被中区的指挥官直接洗脸，拿确诊的影片来告诉下面总共30几位跨部会议、嗯、我还是很认真的说，你身为一个运动选手出身的秘书长，请问一下这些如果球员确诊之后你能保证他们能够回到球场吗、嗯、那你是不是害了他们，你知道那种冲击
压力，
但是我隔天就要领队会议了、嗯、所以到最后我就跟四个县市报告说是不是可以不要决定，大家一致结论交给专业，就是由联盟来负责、嗯、啊，负责如果真的确诊就我来负责嘛、嗯、我就辞职，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去跟局长跟指挥官走，就到最后 他也没有说答案，他只讲一句话，我明天防疫会议的时候我会跟市长报告、嗯、我不建议打、嗯、你知道那种压力吗，
对、嗯，但是领队们那时候是想打的，
都球团都想打，
球团或是球员应该都想要有这个舞台、啊、
因为我也用这样说服这些县市的原因是，我说比赛了你一直在春训已经3个多月、嗯、如果你没有比赛也没有时间，但是如果延到7月再打3个月那个意义在哪里、嗯、再来其实选手长期比赛但是球季结束之后还要有一个45天以上的休息修复、嗯，那个修复是全休息，而是在身体的调整或者是肌力训练那些额外的一些训练，但是呢如果你打到12月再休息，那 隔年又要两个月，
隔年的赛季
三月要
开始接不起来，
其实 这是对选手是运动伤害 是会影响，
确实、嗯、
所以我用这样来说服他啊，因为我又是一个球员出身、嗯、我用这样的理念去说服这些主管，嗯，其实我会讲起我真的是那一种我这些团队太强的原因是，应该说你只有指引但是你没有执法、嗯、我们怎么去一直在一条一条去算，算到最后整个把东西都写出来，执法出来，流程都出来，防疫动线都用出来之后，最后这一本这个计划全部都是通用的，嗯，拿到国教署，国教署就传到各大专业校的使用方法，
然后大家就 follow 这个 rules、嗯、这样子，
对，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不会啊，我也是一个球员，可是我们都一直在跟副指挥官在聊、嗯、然后他就叫他的团队社区防疫组就一直在丢、嗯、到最后是我们直接对他，而是跳过体育组这边一直在做、嗯、
又是一个从无到有，
从无到有，所以零跟一就是我一直在讲、嗯、这本书其实看准就不，其实零跟一的一个界限来讲，其实如果你可以说啊，我就听请他们的，我们有可能打吗，嗯，我当下我其实在这4年中我其实学习到好多好，但是也有自己做不好的地方，因为我说的不好说，因为你在有位置，可是你跟署长他们直接通，他叫我去署长室，但是我们想一想、欸、我还有一些活动署长你可以帮忙一下就是打带跑战术、嗯、结果他就会 找下面的干部上来，就不尊重了嘛、嗯、所以变成说哇，到最后
一直去解决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在最后我其实又回想说，其实我要该检讨这些事情，因为反而让程序是转往正常的走、嗯、而不能用这样的一个做法，反而会变成甚至在三方协议书或者在国家队也有一些球衣的问题，可是球衣的问题不是我自己说的算、嗯、而是当时球团给予一些压力，或者说他要坚持什么，所以我们就做这件事情，那我只是传达一个会议里面，但是有你也知道当时最辛苦的是棒协是中信兄弟的、嗯、所以他们的想法跟我真正开会在讨论时更难、嗯、所以误解更深、嗯、甚至有一个棒协的理事打电话骂我7分钟，
他骂些什么内容，
就国骂骂啦、
啊啊、真的、啊、这么直接，
然后也讲说、欸、你大家之前也知道我以前在选手的时候其实 蚯蚓他们都很照顾我，说啊，蚯蚓跟上面的关系，你都不会去代念这个。我说我不能公跟私不能分开啊，你坐在位置不能用这样来影射我。就最后他们就讲了一句话，啊，你就大头病啊。所以我真的很痛苦，但是我吞下去了，因为我觉得我对环境做一件对的事，但是大家都有他的立场，但是我是一个棒球人，但是我承担了，都到我这里就结束，我觉得这是我的想法，包括我现在其实也是在学习，我也在待业中呢，
所以你现在是那个畅销 出版作家，
对啊，
对，所以我就是说，我希望看到这个环境越好，然后越多的运动员可以跟社会连接，就是我强调一直零到一，零到一，你看我所有东西都是零跟一，我可以不做啊，我还是做我的秘书长啊，
对，
我可以不得罪人啊，我还可以做我秘书长，我可以做我的老帮啊，可是你为了要做了，你又要得罪了大家，但是选择这个是对的，
对，
但是这只能用一个东西来证明时间，
所以我觉得其实啊，我们讲说，哎，老邦哥这本书它好像就是一个管理学，或者是我们讲说老邦哥在各种不同角色之间的转换，可能球星的身份或是在这个职棒业界这么多年的经验跟人脉有帮助，但其实最大的帮助我自己这样归纳，我认为应该是说，就像老邦哥说的，对于事情就是去做，设法去找出一个做的方式，对于情绪就把它消化掉，其实这个才是真正你在管理学上面的一个中心思想，对不
对？
对，
因为大家问我说这本书你是要写是什么，你要写你过去，比如我接了很多球美记啊，或者我在低潮我怎么让自己高潮啊，这些不是每一个运动员都是有一些的故事嘛？
对。
可是真正你可以感动的是在 这一群人，可是我想要去让社会看见运动员其实是跟社会是
不一样，对，没有脱钩，
所以变成说我们其实每一个都有他的故事，但是我所写的故事，我这一本故事其实不在写故事，而是在用结论来套用管理学，过去都是用管理学的理论，然后因为也不知道有没有结论嘛，所以你看我这一本书，我跟许多专业来讨论，到最后我也跟叶秉成叶教授帮我看完之后，他说，欸，其实这本书你还要少了一个东西，我说少了，他说未来你应该要传达东西之后的未来要做什么，所以我就在序里面我就跟我的请主编这边世国兄也告诉我我有想法，他能不能接受，也谢谢出版社主编这边给我这些很大的空间，因为如果没有他们这样让我这样那么大的空间去发挥，我相信这本书呈现出来的大家觉得就是，哎呀，哇，我连续出赛多少场，我拿了新人王，我交了多少冠军，然后呢，你只是给你的球迷，你只是给你的同文同的领域里面去看到他的东西，
对，
可是真正我们要传达是什么，下一代，从纵向到横向到社会层面的时候，你可以让他们接触到这个核心，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跟宪哥啊福哥他们在上他们的一个课的时候，我都会做旁听，我感受到说为什么这些社会的精英分子都会赖在两天内去付了4万块5万块去真人，老板都会去上圆桌啦统御的课程做领导，那我就回想台湾的运动选手在做真人在付1000块的时候，啊，那他鬼啊，我在做头打赢的时候，欸，球团叫你还上来我的荣誉洗干啊，所以这就是差异了嘛，所以我就会告诉他说我没有那么伟大，我就是一个怕球的那样，但是我会做到这个可以写书可以都不是我的力而已，我是用态度赢人家，因为我是用手写的，我写完之后我再 key 上去再去请教人家再把它成为一个作品的时候，这个过程跟我在漏接一样的道理啊，一直学一直学
扎实的
做到我觉得可以了，但是这个不是我跟我是团队，因为我希望是团队，所以所有的东西绝对不是只有答案对跟错，所有东西都是工具跟方法，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研究的时候都是用文献嘛，
对，
你找文献来做这些东西才能够有它的结论嘛，所以当结论出来你要经过什么过程，这个东西都是有一个步骤的，一样做人道理也是一样啊，有自律性高，大家想哇，哦，大谷好强，大谷好强，你有没有看到大谷在过程当中他经历多少的挫折， 他所设定的目标没达到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到美国转型的时候，他也本来也没有在看运动科学，也没有在看情收，没看数据了，
慢慢改变，
改变了，身材变好了，才能够融入这个环境。所以我才说环境它是一个大蓝海。你要去适应环境还是环境去适应你？企业一样啊，你要去选择环境还是环境去选择你？
对，
一样。我现在就是在选择环境。我在做我想能够这十年内我要做什么样的不同的东西，走不同的路，虽然被骂被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运动员给过去的自己失败到现在，包括为什么我去接触跑步，骑脚到三铁，我也是明年四月是三铁，初铁，不是五一五哦，
一三
哦，是几董说一三啊，五一五是白董在跑的啦，
白董好可怜，躺着也中枪啊，
被瞧不起也可恶。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群之后，他们的跑团，他们拉我进去之后，其实我跟他们的感情也都非常好，所以变成说，其实你只要把自己的价值，所以我说我是放下来，其实做什么都一样啊，因为我没有跟别人不一样啊，所以我在新书班结束之后，我现在也在规划一个东西，说我现在我书要送到偏乡，那我现在还在待业中，
你就跑上去好了。
不是我想要走路。
我们刚结束了一个跑步送爱到五岭的活动，我觉得老邦哥也可以继续把这个精神。
也可以也可以，
他现在有大客车驾照，他可以开大客车去。
不是因为我一直在，我记得《阿甘正传》的电影，其实让我有一个同景，就是说在我穿铁鞋，我很有那种感觉。可是我那当时我也想说，我如果有一天我来做徒步环岛，因为我是穿铁鞋的嘛。看到他那时候他妈妈过世之后，其实他就重新，他事业都开始起步，但是他就中间停下来就一直跑步。那一部电影是这样，
对，
就我被这一幕感动，所以我才想，哎，我这两年，尤其我现在是待业，从开始到现在第一次能够休那么久的时候，我现在来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那书出来，但是这一路走，我也可以跟一些运动员陪着走的人来讨论，然后来发声说，运动员其实跟社会是一样。然后我觉得运动员要做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我们就在收集声音，然后跟一边走，因为我也跟李杰走过一次嘛，走过一天，我就觉得其实他这个活动也都不错。但是就是你如何让这个议题能够运动员被看见，被企业看见，那主动运动员不要害怕去学习，用这样的一个 slogan。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看待运动的时候，因为像我们节目也是都聊很多运动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看待运动的时候会觉得运动它是一件很独立的事情，或是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产业，但是你把它放在一个我们就讲的是企业观点好了，或者是公司行号，它其实应该是要有很多互通或是并不独立的地方。
对
对，那如果以这样子来讲的话，老邦哥他等于有点像是统合自己球员身份，然后观察大数据等等之类的，
结合运动员也是一个社会人、
啊、对，其实运动人也是社会人。
对啊，其实就是说、
啊、企业人，
我说企业跟运动他不能
脱节。对
啊，
比如说为什么台湾中小企业那么坚强，所以你要推职业运动非常难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传统产业跟传统报表，所以他们觉得我只要在董事会，你看我的报表都是花钱的，比如说像中华职棒这些职业运动大概就花2亿-3亿的，可是他就是这个都是花钱啊，都没有赚，如果尽力的话他是亏1亿或8000万好了，他3亿，但是他收入只有2亿，就是说还亏损还有1亿嘛。可是大家没有思考，在国外在做大数据的时候，每天的新闻在电视曝光，媒体曝光抓出来的费用它是超过4亿了。
对，
所以在这样的企业形象跟 ESG 的概念之后，你就看到这是职业运动的价值、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培养更多像大家都有职业运动的 sense 的时候，不是传统报表，而是让大家都知道每天都在哎呀中信兄弟，哎呀你看一个总冠军游街20万人在走，你看哪个企业可以这样做。
对啊，但这个真的是视野啦，因为你说这种像无形的行销或者是无形的广告，它确实有时候很难被量化，但怎么样把它去做量化，就是说我们参考了国外的方式，或者是说国外的视野，它
他需要，我觉得当然就是国人或者是球员或者是球团或者是一般的乐听大众需要被教育，就是企业主们也需要被教育啊。
对，所以我才说如果更多的运动员在企业里面，他就可以提供多少意见。
对对，
其实说我一直在想说如果更多的企业能够有张士汉这种前辈，在做这种国际的总裁副总裁这种第一位，那么多更多的运动员，那其实运动会没有希望吗？
或是更多的企业主他们可以来运动，来打打棒球，打打高尔夫，或是玩玩铁人，跑跑步。
对,、啊
对,
啊、对，
他们就也会有那样子。
有啦，现在有一些企业就开始在做这些事情，但他也就是做内部的推广而已啊。如果能够外部的就赞助更多我们的不同种类的运动，让他们可以有市场的话，
其实应该是说第一个讯息没办法达到啊，第二个就是说法令也没办法配合啦。
对，
所以 有一首大家我们在推，那时候推运动产业条例到最后有天花板，所以每年30亿嘛，所以大家就会好每个都可不是，它是要由你要赞助的单位去申请，到最后一个他给一个反馈，他你是可以 做 抵免的
抵税，
所以但是他有额度啊，可是有你要先求有再来求好，
对啊，
所以在早期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他现在变成你子公司到母企业这些都可以做抵消的时候，其实他也是一个帮助，还有个人的赞助的帮助，但是重点是什么，很多政策企业都不知道，很多政策底定之后企业都不清楚，但是很多有这个专门在做政策的人或者在执行政策的人都不是相关背景出来，而是高考进去的，所以
不同
在写计划的人都是公务人员啊，或者他是教授啊，他怎么知道产业需要什么，
是，
所以我也拿过，我也拿到助理教授证，我拿到博士，我所有东西都去尝试，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纵向的发展，
我就是要这样
把他们串联起来。
对，如果你只是想到说这样对我有什么好，我做的对我有什么好处，如果你一直在做利他的事情，其实对你是有好处的。你说大家为什么我那么多的想法，我跟各位报告，我2004年就当早场的志工了，我就在募款了，我就串了，我没有经费我就可以办一些活动，可以甚至可以把一些人串来做什么，下午我跟企业连结之后，我还可以到最高的时候是300多万，可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你欠太多人情，我的老邦这个品牌就是我欠太多人家人情，可是人家都不要我的人情，我甚至我觉得到好运到什么，出书出来，我的助理教授证拿到了，我的博士论文也拿到上 SCI， 因为我们一个团队就是在2016年早产儿，我的博士是论文是写早产儿，不是写棒球，
棒球，
所以变成说在2016年我去募款到3年跟产学合作来做早产儿的研究，终于在今年上了，我很开心啊，但是人家问我说，你读博士不是要升等，其实没有，我没有进入学校当专任老师，我觉得我应该要告诉自己说我们不是只会打球，头脑简单，
而且有时候不见得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要去做这件事情，就只是你真的觉得 就像老邦哥前面讲的，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要去纵向发展的时候，或是我要横向发展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把它扩展出去，或是扩充我自己，跟去影响那个这个领域里面的人。
对
啊，
所以我就看到大家在跑全马三铁，所以我就出完，我大概8月我就开始要再动了，然后我就动到我可以陪冠霖跑一个半马，我觉得我的想法很简单，人家会来找我，就第一个我就觉得他是看得起我才会来找我啦，然后大家会来骂我，觉得我是个咖，他才会来骂我，
那当然啦，对对对
如果你没有竞争力，他 连看你，你没有影响，连看你都不看你，所以我在这样的心理层面一直在不断的在学习，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任务已经很目标很清楚，这本书我也很清楚，我会跟我们主编说，主编哇，都创造人家不一样的，跟你们走的路线不一样哦。因为我的推荐有51个。
对，我就看推荐的时候，我说怎么还没进入正文呢、啊？前面推荐也太多了吧？什么时候开始才是老邦哥？
续长续多，还有叶秉承叶教授，因为他时间要比较长，所以因为当时时间比较短，所以没办法配合。但是我觉得在写这个续的时候，我不是我写好他的签名的，不是哦。是他们真的以为我老邦是什么样的人写上去的，
我知道，我那时候翻书的时候我想说我看序看到翻回前面去看目录，想说到底正文
什
么
时候要结束，
序什么时候要结束，
还有一个小故事，你看后面还有一个挂名推荐
挂名推荐超多，
对，超多的
51个，
对，
书尾超多，
重点是我的主编说不要再加了啦，
不要再加，放不进去啊，
其实 我也很不想加啦，因为哦，我如果不放这些人放进去的，不只是推荐我而已啊，嗯，而是要帮我一起做公益，会买书的，
对，
所以我说那一定要放，要放啊，要放了就有100本，有200本，我说主编这边要不要放？那当然要放，要放了，
所以主编里面
一个人都有认购50、100的好吗？
主编就妥协。
我讲一个故事，就我那飞镖的一个，昨天也见他签名，结果一次在脸书6/1要写上去的时候，我想早上起来，他下面写说。老板我要加200本，哎呦，我就请出版社的
又把他的名字加上去，
老板又创了我们台湾第一个那个飞镖协会，
对
对啊，所以我就说我都是把它当成学习啦，大家会有这个老板不一样的路，就像曾大哥写的，我真的走跟人家不一样的路，为什么？因为我本来就不一样啦、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怎么会有一样的人、嗯、
对，其实老板哥这本书跟一般的运动员所出的自传也好，或是他们的人生故事也好，真的不太一样，
有很多故事啦，但是真的不能算是一本自传，
对，完全 不能算是、嗯、我真的觉得它比较像是现代版的退役职棒球星给我们的孙子兵法，
那应该是第二人生第二曲线的一个，
对啦，
对对，
我觉得工具给运动员看的啦，它也是给很多人都可以作为一个你知道人生职业规划的不同面向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它其实很难被放在运动类耶，它比较适合被放在管理类，我觉得
尤其在
书店还是放在运动休闲类啦，
运动它很适合放在管理学或者是经济学类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用你的，甚至心灵成长类也很适合，
但这个我一定要谢谢我的主编，因为他们就想尽办法把我弄到可以放在什么位置，
排行榜要在很前面，
但是因为我跟他讲一句，我说我不是要放在球员对吧、啊？球迷或者这些、嗯、我不是要放在运动而已，我要放在管理、嗯、我要企业内训哦。我希望各个领域区域能够看到这一本书，它不是在于说老棒成就打得多好， 我什么永不放弃什么、嗯、我都没有在讲那种永不放弃的东西、嗯、因为我觉得大家的每一个故事都很精彩，
对、
嗯、但是我的故事也是让大家清楚说现在在上班的人会遇到什么状态，我之前其实也遇过了、嗯、所以我用这本书来告诉各位的，用经验来分享说、嗯、如果你用30岁再看20岁这10年前你所说下的决定，你就会知道这本书它的意义在哪里、嗯、
对，
可是当一个40岁再看30岁，你就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了、嗯、所以我这本书其实它的厚度真的品质很好，不会骗你， 有看过四个这个这是主编的功劳，你看四个孔金妹妹啊，金色的哦，
这置入的非常恰到好处、欸、
对不对？然后它那个品质重量磅数有没有做研究嘛，所以你那个磅数其实它是重的。
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老邦哥一直不停的在这个告诉大家说，当然除了这本书的内容上面它是非常的广，然后也集结了各种想法、身份，或者是淬炼之大成。那但是刚刚老邦哥就说，哎，谁认购几百本，谁认购几百本，这个版税都不是进到老邦哥自己的口袋，嗯、就
是
他也
捐给早产儿基金会。
是的，是的、嗯，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希望能够去影响大家，或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大家正向的力量。那这个正向的力量也回馈到社会上的公益团体、嗯。所以这个就是说，当你有能力给予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你愿意给予的时候，其他的反馈会从四面八方回到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个也是老邦哥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今天其实就是听到很多球场之外，好像都没有什么在谈球场上的
事情，没什么球场的故事、啊，
没有球场的故事，
跟想象中的访谈不太一样、啊，
都是球场之外的故事。对对对，但我们也很期待接下来老邦哥会带给我们铁人赛场上面的故事啦，因为接下来也要慢慢的迈向这个、嗯、马拉松赛场，还有会陪伴视障跑者去跑步啊，比铁人赛。嗯、我相信很快的，你也会迈入226的领域，因为有激动这个角色。
好了，大家在赛场上如果看到老邦哥的话，请尽情的跟他打招呼，并且超越他。
耶、yeah, ！
回去就可以讲说，我跑赢职棒选手、啊。
没错，没错，我这个角色就是还蛮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用其他运动，我觉得有需要我的地方，嗯，我觉得很乐意去做啦。因为就像冠霖视障需要我去陪跑，那我就去跑
付出。
然后激动说：“哎、欸，你赶快带着一群想要跑赢你的人去跑三铁，我就看你要喝水跌倒吐啊，他就是想要看到这一幕嘛、嗯、我说都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我就前面有讲到他会找你其实就是看得起你来做这件事，因为我觉得他就是说、欸、你是一个很好的一种
open mind 的人、
嗯、就是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来，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各位，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是相见恨晚的概念、嗯、因为你们都很会跑，我据说了
没有
没
有
没有没有没有，
客气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我都就我第一开场我就讲我是一个送货员，就吉董给我的一个 有一个机会嘛、嗯、任务让人家觉得我真的是送货员、嗯、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外表而已，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如果真的有需要，我的脸书啦或者 IG 都可以来加一下。
嗯，好，今天也谢谢老邦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然后老邦哥的新书《看准就扑》，冯胜贤的无畏人生管理教练学，现在各大通路都热腾腾的上架当中、嗯、那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因为新书的著作版税都是像老吴刚刚说的捐给早产儿基金会，那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在书里面的获得回馈给社会的一种展现。
对，
先谢谢老邦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
也期待接下来赛场上的相遇喽。
可以哦，可以哦，记得要约我、
啊。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回见，拜
拜，
拜
拜。